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界的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昨天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讲会呢，哇，感谢大家踊跃参加，李明德老师呢，哎，带着大家啊、哦、这个一起哎唱歌，一起说故事，热闹非凡，非常的精彩哦。谢谢大家的参与齁、哦、诶，帮这个庆生，帮正声来庆生齁、哦、76岁的生日齁、哦、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齁、哦、我们今年呢还会有很多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参加，大家随时要注意我们的各个节目以及我们的脸书的资讯，还有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齁、哦、我们 LINE 群组上面呢也会有最新的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来共同参与咯。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天气哈。这个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不过今天呢会有微弱的风面通过北部跟东部以及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会比较高，所以今天如果要往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移动的听众朋友，把雨具带着吧，齁，因为其实现在春天的天气哦，春雨的情况呢可能呢会一波接一波来报道啊、哦。那气象专家是说呢，从礼拜天4月19号开始呢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气温会下降，而且呢春雨会来报道啊、哦。所以请大家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齁。有一句话说春天后母星齁、哦。虽然我觉得这个对后母不公平啊、哦、有歧视的味道，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春天的天气的确变化多端，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了齁。好，这个是气象的部分，请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这个整个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齁。昨天的表现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哦。像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就涨了 317.74 点，涨幅有 0.66%， 收在 48,535.99 点。S&P 500指数呢上涨了 1.18%， 上涨了 81.14 点，收在 6967.3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96%， 涨了 455.35 点，收在 23639.0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更大咯，涨了 2.04%， 上涨了 184.6 点，收在9224.12 点哦。这个费半的指数呢最近的表现非常的强劲哦，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的涨幅呢已经算是连续第十个交易日收红了，写下了2021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同时呢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强的十日的涨幅的表现哦。 那 S&P 500指数呢也不遑多让啊，距离这个历史收高的高点呢仅差了12点，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如果开盘之后呢，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再往上攻超过12点就创历史新高齁。诶，怎么会这样子？你看我说过，每次啊美国挑起事端，全球的震惊环境大震荡齁，别人呢都还在担忧受苦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美国的经济也好，美国的股市也好齁，诶，他就是抢给你看齁，你惹事齁，但是呢红利都是你在收，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点奇怪了齁。那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还是能够收高，主要还是在于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有渴望重启的机会哦，这个预期呢也一直在升温当中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白宫已经通过伊朗方面的联系有意达成协议齁，这个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已经说过了齁。那最新的川普的说法呢，他是接受了美国福斯商业新闻网主播的采访的时候说呢在这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呢，他说已经非常接近结束了齁。好，这个川普讲话都是这样子的齁。那川普的回答是说，我认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是的，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这一切非常接近结束了齁。我记得好像在一两个礼拜之前他也说过同样的话齁，但战争还是没有结束齁，谈判依旧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到底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什么时候要谈判呢？据媒体的报道是说呢，这个巴基斯坦呢从中在协调齁，那是不是会有这个机会真的达成协议呢？我们就跟着新闻走吧，我们也不做任何的判断，不做任何的预测，因为预测的也没有用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昨天也公布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哦，三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月增率是 0.5%、年增率是 4%， 这都低于市场的预期哦。那核心的 PPI 呢也仅增了 0.1%， 显示这个通膨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它涨也不是太低就是了齁。好，所以这个通膨的数字呢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让市场呢担心的气氛就降低了所以让这个整个美国的股市呢昨天呢都出现了继续上扬的走势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油的价格呢在这几天也大幅的滑落齁，让这个市场呢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啊，这也是造成美股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咯。那我们来看看个股的部分齁，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呢脸书呢大涨了超过 4% 啊，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呢也涨了超过 3%，亚马逊也是涨幅超过 3%， 微软上涨了 2.27%， 只有苹果比较黯然失色一点跌了 0.4%， 0.14%、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全部都是几乎都走高了，像是辉达啦AMD 超微啦涨幅都超过 3%， 美光更猛了这个记忆体的大厂美光呢大涨了 9.17%、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包括台湾在内震荡的幅度都蛮大的也有比较明显的涨，不过昨天美光的这个大涨呢或许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相关的类股也说不定了。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也是大涨了超过 2%， 来到 2.7% 的涨幅，立月光则是上涨了 1.21%， 联电则是下跌了 1.13%。 那台积电明天就要开法说了，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当然也期待了这个台积电能够在法说上面看能不能再释出一些什么样让大家惊喜惊奇的数字也好消息也好，大家都 拭目以待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哈。那看完了美国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在整个战争的气氛趋于比较缓和的情况下呢，美元呢也应声悄悄的在下跌当中哦。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 来到 98.12 哈。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这个美元的主要的汇率呢，目前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79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则是兑换了1美元来到 158.78 日元，有稍微的日元呢回升一点点啦，比较没有接近160的这个关卡，但也差没多少钱就是了，所以160我说过哈，它就是观察日元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关卡哈，大家留意一下了哈。那当然想去日本旅游的人都希望它不多贬一点点啊，不过这个坦白说日本的这个人民呢也不能够忍受太久的这种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因为他们资产都在缩水啊，而且呢他们的通膨也一直在上升啊，这个对整个的日本的民间消费来讲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对于这个进口的物品来讲的话呢，还有这个输入性通膨的疑虑，然后所以这个日元为什么在160的关卡要守得那么紧呢，日本的央行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哦。好，那美元走贬呢，黄金昨天只是上涨了哦。6月份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7%， 来到每盎司 4850.10 美元哦。最近的金价又开始缓缓的往上走了哦。有没有机会重新登上5000元的大关呢？这就得看未来的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到底是如何，还有美元的走势而定了哈。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黄金的投资标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姐夫讲过，现在对于黄金的看法跟年初的时候呢，姐夫有稍微改变一点点。我觉得今年金价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如果真的在之前已经有很明显获利的这些投资人呢，或许可以考虑在黄金上涨的时候呢，稍微做一下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哈，能够落袋为安了。这是姐夫的建议，大家就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然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油价的部分，好，还有其他的财经讯息。
这原味的夏天不准过去，没有人有资格浪费他的时间。骑着风，我们在天空下飞行，不要太多道理，我们需要爱情和回忆。上演一块收集晴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夏天终于走到了尾灯，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收集晴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 愿站在一起，迎接所有梦境。这愿为这夏天印在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0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套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套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天气渐渐变热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还蛮多的。除了你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之外呢，防晒也要做好哈。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呢，病毒呢，正是伺机而动的时节，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有些病毒呢可能呢会趁虚而入哈，这也是大家要小心的。那最近呢，从我们开始放清明连假开始，一连有好几起这个知名的餐厅啊或食品店啊，都出包了哈。像在我们清明的连假期间呢，高雄市哦有一间经营的超过40年的春茧的老店呢，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哈。那这个事件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高雄市的卫生局呢有勒令这个业者停业哈，7天呢，然后呢后来开罚哈。不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业者哈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哦，还呛说，如果检验出是有问题谁来负责，所以完全不甩高雄市卫生局的勒令停业的这个规定齁，继续营业。结果没想到呢，受到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影响的民众呢越来越多齁，所以后来呢，高雄市政府呢卫生局呢又加重了处罚，累计处罚超过100万元，而且呢还移送了地检署侦办齁。我是觉得啦齁，这个做餐厅的、做吃的相关行业的这些人员呢都非常的辛苦，他们常常要早早起床去备料齁，然后呢可能要很晚齁，大家这个吃完饭之后稍微的整理一下齁才能休息齁，时速呢工作的时间呢也非常的长齁，真的颇为辛苦齁。但是呢也不能因为辛苦就忽略了该卫生齁。那这样这起事件我觉得更糟糕的是态度的问题齁。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疑问的话齁，你不妨就歇业齁，让这个主管机关来检查，或者你趁机改善一些环境。我相信呢像这种老店的老客户齁，依旧是会事后呢还是继续来高官啊，来这个跟你买东西的哈。但是你摆出这样的态度哈，就是人家卫生局都已经来检查，而且叫你停，你还不停，而且还呛这个卫生单位，我觉得这态度就不好了哈。即使是这老客户看到这样的反应，可能也会有点反感就是了哈。好，那从这个清明连假开始呢，一连串的食物中毒啊，除了这个高雄的春卷案之外呢，像新北市呢有一个便当店哦，也是出现了问题哦。那后来呢，这两天呢，桃园市的一家烤肉饭呢，也是知名的店哦，也这个真的有消费者吃了之后上吐下泻的情况哈，所以也是遭到了勒令的停业啊。那这个店家呢就在脸书发声明道歉哈，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可能会跟4月13号马铃薯沙拉有关哈，但是他说呢会以检验结果为准哈，如果最终确认是他们店里的疏失所致的话呢，将会负起全部的责任，全面改善。你看啊， 刚刚讲的春卷店跟这家烤肉饭店处理的态度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是很多企业组织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的公关处理哈，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了哈。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呢，天气呢渐渐变热了哈，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小心一点点，像这个生冷的食物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很多人喜欢吃生鱼片啦，或者是这个生菜沙拉啊等等哈，这些可能。我不敢讲都会出问题，要不能这样讲哈。但是呢，你要提高警觉，这件事情倒是真的了哈。我是觉得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哈，尽量少吃生食了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哈，因为除了这个中毒之外，那可能生食里面有些病菌哈，也会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尽量少吃就尽量少吃。虽然生鱼片很美味，我也蛮喜欢吃的，但我还是觉得在天气热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最近发生的有关食安的问题啊，跟大家的消费者有关系，请大家多留意了。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哈。也就是因为美伊战事呢，目前呢气氛趋于缓和，两边呢都还在为商谈啊。来做准备啊，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啊，所以呢油价就不像过去一个月以来大幅飙涨情况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回落哈。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下跌了 4.6%， 跌了 4.57 美元，来到每桶 94.79 美元。那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7.8美元，跌幅有 7.8%， 其实蛮重的哈。来到了每桶 91.20 美元。所以这个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在这一两个礼拜呢就从100多块啊掉到了现在目前快要将近90块了啊。所以这个油价的变化的确是蛮大的哈。杰夫在经济日报的网络版的专栏文章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你要做这个油相关的投资，在这种战争时候发生的话呢，不是不可以做哈。有人要发这种所谓的战争财，我觉得只要合法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你的手脚撑着就要快一点点哈。像如果你有抓到过去这一个月以来油价呢大涨的这个契机啊，脑筋动反应的动作也快的话，你去买这个原油相关的ETF 可能就有一笔进账了哈。可是呢你看这两天开始大跌的时候，你就要当机立断哈，可能就要稍微出场哈。不管是获利了结或者是认赔出场，这个停损的动作你可能也要做好哈。这个是在做油价投资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概念。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做这种比较偏原物料的相关的标的或者是杠杆型的ETF 的话呢，停损停利都要做好哈，不要贪心，但也不要不甘心啊，不要说我赔了，一直放着哈，这放着可能会出大事哈。你不卖的话呢，可能会跌更多，赔更多啊，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操作原油相关的投资标的，一定要奉行这样的原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标的呢，只能当做卫星的投资，你不能看它这个好像大涨哦，那就all in 哈，或者把这个大部分身家都压在上面。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啊，风险太大了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好，那如果回归到基本面的话呢，其实国际能源这个相关的单位IEA 国际能源署呢，在最新的月报里面就指出说呢，因为中东的能源设施遭到这个攻击，还有呢航道呢被封锁，已经导致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啊。三月份全球的每日的供应量呢少了1010万桶原油哈，这的确是蛮大的一个量就是了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IEA 也大幅修正了全球能源的预测啊，将2026年原油的需求呢下调到了每日8万桶哈。同时呢也预期供给将减少每日150万桶这样的一个数字哈。所以如果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原油的供应是变少哈。原油的供应变少，如果需求呢 没有跟上来还是疲弱的话呢，那油价就可能会续下跌。相反的，如果供给减少但是需求慢慢增加，那就有可能支撑油价往上走啊。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讲到这个油价，当然就跟美伊的战争有关，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上个礼拜川普曾经扬言说，如果这个伊朗没有在限时内提出他们的这个谈判的结果的话呢，他就要封。